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道理系统上，也不是在一个严谨的架构中，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有否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份个人的亲切和深入的友情关系呢？究竟耶稣基督为我是谁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要反省和思想的问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师父、爱人和同志。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信徒和基督，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在这里我很喜欢用这三个名词代替了，我感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啊，我说是我啊，不一定是大家一定有这种感觉，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是耶稣基督是我的师父，他是老师师父，我跟他学习，他教我做怎么做人，他教我怎么做天父的孩子儿子，他是我的好朋友，就是爱人吧，那是好朋友，这是很深很深的友谊的一个人，很亲切，越来越感觉到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很抽象的理论性的一个那个什么人物，也不是很古老的一个人物，而是他和我好像很已经是很近的，就是在我生命里边没有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而耶稣基督为我也是一个同志，同志就是我们有大家我们两个都有同一个理想，同一个抱负，其实应该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我是追随他，我是跟他一起，他开始了的工作我现在继续他的工作，他开始的那个理想我继续他的位置，这样子感觉到很多时候很通了，就是他理想的也是我的理想，他渴望的也是我的渴望，他希望能达到的目的也是我此生希望能达到的目的，所以我叫他是同志。我们先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基督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些教义道理教规上面的，你可以读书，你读了好多神学，你对教义的理解很不错，或是你读了好多道理，一遍又一遍的道理，你把道理背得滚瓜烂熟啊，或是你守好教规，教会的规矩，这些都是有用的，这些都是好的东西，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的叫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所以信仰最重要的不是我学了多少道理，我说最重要啊，我不是说不重要，学道理是重要的啊，守教会的规矩也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信仰里边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多少，我对他了解多少，他进到我生命中多少，这个才是重要，这个才是真的我的信仰，好像福音所说的建立在那个磐石上边，风吹雨打都不怕。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的所谓的道理上边，或是那个所谓的教规上边的话，那么有这个危险，就是如果道理变了，我比方50年前我学道理的时候神父是这样讲，50年后或是30年后 听了道理好像有点不同，怎么办？怎么办？是我过去相信的是对，还是现在的对？谁错谁对？那个就是麻烦，因为我们把信仰建立在只是那个道理上边。道理是重要，不过道理是只是解释天主解释那个叫什么启示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随着时代的不同呢，可以改变的。那个表达的方法、表达的语言是可以改变的。啊，过去举一个例子，很明显的例子。过去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天主创造人嘛，我们真的相信天主创造人呢，是真的用泥巴什么泥啊，好像做那个陶瓷的那个这样，造一个人出来。吹他一口气，然后他活出来了。然后呢，他一个人呢，好可怜啊，很孤独啊。所以阿端嘛，好孤独啊，就要找一个伴。所以呢，叫他让他睡觉，睡觉的时候把他的肋骨啊拿出一条来，作为一个女人这样子。我们过去真的现在相信的，我们还相信我们男人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啊？只有我们可能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啊，禁果的时候，给天主叫了一会儿，阿端你在什么地方？他下来一下子果子花啃在这里，我们真的这样相信这个故事。
我们看圣经最重要是真正理解内容。
到今天我们在重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因为感谢那个对圣经研究新了啊，深入了，我们才明白到那个故事怎么样讲不是最重要，因为它是按照当时的人文化的程度，他能理解的程度，去用一个故事去讲出一个真理出来。所以故事怎么样讲不是最重要，而是故事背后他要表达的那个道理才是最重要，是吧？所以今天20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再重写那个创世纪的那个故事的话，很可能我们不用泥了，因为现在泥土很少了，不用泥了，可能我们用那个叫什么塑胶，天主给人用塑胶用机器弄小挖挖出来这样子，那可能是这样。故事怎么讲不很重要，最重要是故事背后的意思。我想在台东啊，在山地原住民里边都有很多故事，是吧？很多童话，是吧？那个故事怎么样讲，那个鹰啊，那个鹰和那个鱼儿怎么样对话，我们不知道，不必要证明是真还是假，是吧？最重要是那个鹰啊，老鹰那个和那个鱼对话，他这个故事背后要讲什么东西，是吧？所以信仰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教义道理和那个规矩上面，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天主又是人这个人身上。所以跟住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信仰生活是不是活泼了，有没有活力了。最重要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读了多少书，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我和耶稣基督建立那一份亲切的个人的和深入的友情，那个上面才是最重要。当我和耶稣基督变成是好朋友，变成是知己的时候，那么我的信仰生活就一定活泼。但是我虽然学遍天下的道理，但是如果我没有和耶稣基督建立这个关系，这个个人的亲切的深入的友情的话，那么我的信仰还是很理论的，或是我们的信仰还不能活泼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也就是我们在信仰里边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信了天主了，我信了耶稣基督10年了20年了30年了，昨天好像有一些朋友还举手40年了40年以上了，是吧？我要问的，我信了耶稣基督那么多年了，究竟耶稣基督为我是谁？为我是谁？如果有人家问我，哎，你信耶稣的吗？是吧？你给我解释一下耶稣是谁，你怎么样解释？你能解释出来吗？啊，你说你信耶稣基督吗？你给我看看究竟耶稣基督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也做过什么好事，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讲讲。我能给他讲吗？我能给他讲出这个一个好朋友一个亲人这样子，我可以讲一天一个晚上两天两个晚上都不能讲完的，我能这样吗？如果我能这样子的话，大概我的信仰是相当的有基础了。但是如果我，哎呀，耶稣基督啊，我要去看看，翻翻那个教理问答，我要去翻翻那个神学读过的神学书，我要去等我三天，我去找找神父修女，问问他耶稣基督应该怎么样去介绍出来，在圣经学上面，在基督学上面怎么样讲耶稣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起，我想你的信仰还不是活泼的，因为你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和他和耶稣这个人的身上，而是建立在别的东西。虽然那个别的东西都是好东西来的，不过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也让大家反省一下。我们静一静，好吧，静下来，静一静，想想我和耶稣基督已经认识了他了，好几年了，好多年了，你能够把它写出，如果你要用一句两句话形容你心中的耶稣，你会怎么样写出来？能不能啊？好，我们静一会，然后大家做，每个人自己做一个这样子的反省，然后写下来，你自己知道就行了，试试看能不能让自己想一想，耶稣为我究竟是谁？我用一句两句话把耶稣形容出来，我怎么写他。
原来我在你眼中只是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每天转在你身边，我的天空蓝蓝的，你的天空灰灰的，你的小苦的，我的小甜的，为何总是不同？我的世界变得，你的世界复杂，你不曾发现我已经长大了，请给我机会认识自己的天真。 树苗，遇到狂风暴雨时，你就假惺惺一见，风来吹死你，雨来打击你，你就会爱不了。小树苗会打出
耶稣基督为我们是谁？他是天主子，是我们的救主。
有一次，耶稣问门徒们：“哎，人家说我是谁呀？”人家就是外面的人说我是谁呀？啊，门徒们都抢着要回答：“哇，有人说你是那个。”厄里亚啊，先知啊，有人说你是梅士啊，有人说你是那个先知啊等等。那么耶稣听了他们巴拉巴拉这样一大片的回答之后了，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然后白多禄呢，他就哇好棒啊，他立刻举手，我答，他就说你是墨西亚天主子。啊，奇怪，但是耶稣没有赞他耶稣说：白多禄，你的答案你答对了，你的答案不是血肉血肉之躯给你的答案，而是天主启示，天主的圣神让你知道我是谁。然后就打发他回去，没有赞他，没有给他好高的分。我们平常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哦，白多禄好棒啊，他能答中了这个神学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深的神学问题来的，耶稣基督是谁，他答对了。但是耶稣说这个是圣神给你的答案，不是你自己的答案。耶稣还不满意啊，耶稣需要知道的是我对他的问题的答案是怎么样，他不需要我给他找出神学家或是道理上面说的耶稣是谁。道理上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是天主圣三第二位圣子，是吧，降生成人，诞生透过童贞玛利亚诞生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他是我们的救世主等等等等。这个在要理问答上面，在道理上面我们都能回答。不过耶稣基督不满意，他要我回答，他要我自己的回答，而不是人家给我们的回答。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教书大概20年，我教伦理学，伦理神学。我教书有一个 比较不同的办法，就是特别是考试的时候，我考试的时候，我考试之前我就给我的学生说，我会出一些题目问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回答的时候都是用我给你们的那些讲义啊，那些我给你们的答案来答我的问题的话，你们大概会得到的是好低好低的分数，可能合格的就是60分呢、61分呢等等。我需要听的不是重复我所讲过的东西，我给这个问题给你是让你要思考，要你要我听听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你的看法可能和我的意见不一定相符，不过没关系，最重要是你能不能给我你觉得很有道理的那个解释。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你的分数是最好最高的。我那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子，结果有一年，不是有一年两年吧，有真的有些同学他不敢，他还是说不保险，还是要用我给他的那个讲义然后去回答我问他的问题，结果他们得到的是好低的分数。耶稣一样，耶稣不要问我们回答他的时候都是千篇一律的教理上面讲过的那个答案，他要我给他回答的是，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你呢，你说我是谁，我在你心中啊，我在你心里边呢、有什么位置，你把我看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要我们每个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有些觉得耶稣你是我的爱人，有些觉得你是我的好像我的丈夫我的太太一样那么亲，有些觉得你是一个很威严的判官，有些可能觉得你是好的老师，没关系，最重要是你是真实的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你究竟是谁。大家明白这个吗？这个要求吗？耶稣基督的要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所谓的灵修生活的意义所在。灵修生活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亲切的个人的深入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么简单。不过有好多理论帮我们，有好多方法也帮我们，不过最主要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和他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友，积极的教友，在堂里边帮忙很多工作，好，很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和耶稣建立一个深入的个人的和亲切的友情。在看那些方法之前，我们先看看友情的意义。做一个好朋友或是知己啊，有什么意思？在我心里有什么感觉是会发生的？有的。当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很爱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表现，第一个很自然感觉到需要的，就是愿意和自己所喜欢所爱的人常常一起，是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很爱他的话，很自然你很希望能经常见到他，是吗？能生活一起更好。不过如果不能生活一起，至少如果是我的好朋友自己的话，那么我希望能经常看到他见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见面呢，找机会见面呢。但是如果我们住的不在一起的话，不容易见面的话，我们会写信啊，是吗？会写信啊，又或是呢，我们呢，现在比较方便呢，打电话，我们可以经常保持电话的联络啊，等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喜欢和他一起，这个是友情、友谊的很自然的需要。你有没有一个朋友，你觉得你很喜欢他，经常想着他的，而你根本没有想过要见他的面，或是给他一点消息，或是等他的消息等等，很少很少这个 这样子的情况，一般都是我们很希望见到，过了几年呢、都没有见面，一见面哇高兴得不得了啊等等，这个就是证明他在你心中是有一个位置的，自己所喜欢的人所爱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和他一起，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愿意，那这个很自然的，这个不是刻意要这样做，不过很容易是仿效自己所喜欢所喜所爱的人，这样够了、我们很愿意学习他的做法。你看青少年啊，他们有偶像是吧，偶像穿的衣服他们也要穿，他们怎么穿鞋子他们也要穿鞋子，穿他们的鞋子是吧，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如果他 有一些偶像他的态度是好像漫步爱理不理爱管不管那个样子啊，你的孩子啊可能因为很崇拜他们，所以你的孩子要学他们这样爱理不理啊这样子，这个很自然的。你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很愿意，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作风好像他一样，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发生的事情。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请继续收听《基督信徒再定位》，再见。